大家都睇到啊，今晚我要分享嘅主题就系关于属灵嘅战争与和平咯。其实我系继续上一次我哋嘅呢一个嘅主题，上一次系讲到基督徒嘅生命就系会面对好多属灵嘅争战，意思就系话。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就是被主是呼召我们就是要加入基督军队的行列，我们是要受训练成为主的精兵，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两首诗都是形容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就是要为主上阵，要为真道来到打美好的仗，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维护真理，我们要高举宣扬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的福音，这个是我们每个信徒都必定要有的帐幕，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要靠主做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得胜，最终我们要得到的就是永生的奖赏。所以圣经是很清楚比喻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一场的战役或者是一场的竞赛。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13-14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保罗说，他说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上帝在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赏赐。这个告诉我们是保罗他一生的目标，他将要离世的时候，他更加讲出一句很勉励的金石良言，我相信我们都很记得，就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8节，大家不用讲不用掀，我可以读。我们看到保罗在他临离世的时候，他是充满信心对提摩太怎么说，他说那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又已经跑尽了，当信的道我又已经守住了，所以他说从今以后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这个是得胜的欢呼声。但保罗他继续说，他说不是只是为他那个公义审判的主，他不是只是给保罗这个的赏赐，他说他也都要赐给那些但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请问我们今日我们希不希望我们成为拿奖的人呢？我就很希望很渴慕好像保罗一样，真的能够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但好像保罗说，我们先要打胜这一场仗，我们又要走完这一条天路去到终点，我们更加要一生是坚守主的道。上次我又提到我们属灵争战当然有敌人的，我们的敌人是哪个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仇敌，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圣经说四处游行想吞噬我们的，他就是空中的掌权者，他是暂时掌控这个世界。圣经说魔鬼 是要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他是用各样的诡计讲大话来到去欺骗人、迷惑人，令到我们犯罪、违背上帝，有时都不自觉成为他的差事。第二方面，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世界各样的声色火利，是很容易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离弃上帝。圣经提到，提醒我们，他说爱上帝的、爱世界的就不爱上帝，爱上帝的就不会爱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是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可以又说侍奉主，但我们又爱这个世界的各种享乐、各种的财富。第三方面，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本身就是有这个罪性，我们的私欲。我们说我们心中其实每一个人都充满很多所谓邪情恶欲，即是我们情欲的事情。圣经说情欲的事就是跟圣灵对敌的。我的体会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敌人通常都不会只是魔鬼单一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来自世上某一些的引诱，很多时候恐怕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私欲发作。无论好像圣经说是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眼目的私欲，或者是今生的骄傲，都可以令到我们选择了看重这个世界。而当我们看重这个世界的时候，恐怕就很容易被魔鬼有机可乘，而导致到我们可以被他迷惑、受骗，陷入罪恶的罗网之中。所以圣经亦都说，他说私欲怀胎就生罪恶，罪恶既成就生死亡。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很谨慎。属灵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的仇敌一方面是非常的凶猛，但另一方面我们思想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血肉就是实在非常的软弱。你想想，我们面对一个无恶不作但他又可以假扮光明天使的魔鬼，我们又可以被这个五光十色很美丽的花花世界吸引我们，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性格各种的软弱欲望，我们真是三面受敌，我们怎能够得胜呢？事实上，我们靠我们的血肉，我们必定输梗，必定不能得胜。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要靠基督才可以得胜。今晚我想同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怎样可以得胜属灵的战争，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可以打败我们的仇敌呢？首先我都是想读出两段简单两处的经文作为一个引子。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就是撒母耳记上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旧约258版、59版。其实我想读的呢，就是和合本圣经的这里的那一节，但是这里在广东话圣经那里呢是怎么说呢？或者我们看第47节， 其实我是想是中间下面那节的。他这里只是说他战无不胜，这个他就是指耶和华。上文就是说耶和华不需要用刀矛来到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会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这个我们会讲。在和合本的圣经那里呢，他就是说在第47节的下卷，他说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里是讲得更详细，讲到就是说争战的胜败，胜利和失败都是在于耶和华。在广东话里就是说他战无不胜，当然耶和华争战是战无不胜，但更加他是掌管一切战争的胜利以及失败。第二段我想跟大家读的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223版，222版即223版，我们由第13节读起。这里说为感你们要用上帝赐的武器装备自己，在险恶的日子能够抵抗敌人的攻击，战斗到底，始终守住阵地。14节，所以你们要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正义做护胸甲，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着上，成日揸住信心的盾牌，使你们能抵御邪恶者射出的一切火箭，又用救恩做头盔，用上帝的道做圣灵赐的宝剑。你们要在祷告中求上帝的帮助，常时随从圣灵的带领祷告，凡事警醒，不要放松。这里就是我们都很熟悉讲到这个上帝所赐的全备的铠甲。我们思想的就是属灵的战争和血肉的战争是很不同，得胜不是凭血气之勇，亦不是凭什么武器，厉害的武器或者几咁有效的所谓军备训练，或者怎样精准的一些的战术。因为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战争的胜败完全在乎耶和华，而我们得胜的能力亦都是完全依靠上帝所给我们的力量。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要靠的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一副全备的军装来去征战。得胜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上帝是藉着祂合用的器皿，透过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有能力去得胜。大家如果留心，其实我们最近同工都有同我们分享在旧约有几场的战争，都是证明一切的战事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可以兴起敌人，我们熟悉的在圣经记载有亚玛力人，有非利士人，最近也都学到有这些亚兰人，他们来到攻击以色列人，甚至打败他们，是因为他们离弃上帝，违背上帝，所以上帝是藉着这些的战争令到他们失败，受到惩罚，应得的惩罚。但我们又看到 很多时候，当这些百姓肯认罪悔改归回上帝的时候，上帝又会为他们征战，又会将他们的敌人打败，就是证明胜利失败都是在乎耶和华。而每次战争的例子都是教训我们失败和胜利的原因。所以今晚我们都是想藉着圣经所记载一些我们很熟悉的战争的事例，来到去反思关于战争失败胜利的功课。这样我们不是只是讲理论，而是从历史的事实来到去了解我们今天如何去面对属灵的争战而能够得胜。最近我们都听闻了这个年轻的大卫和那个巨人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战争。当时非利士人就是向以色列人骂战，去将胜势，大言不惭，他是侮辱以色列上帝的军队。这件事就记载在我们刚才所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里。当时扫罗和所有的百姓全民族都听到很清楚哥利亚的说话怎样侮辱上帝，但是他们是怎样，他们很害怕很害怕。以人来看这一场就是必定输的战争，因为四十日内都没有人敢，没有一个人敢向这个哥利亚来到应战。当时大卫这么巧就是来到探望他哥哥在军队里面服役的哥哥。当他听到哥利亚这样侮辱上帝的军队，永生的上帝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面对的就是上帝的敌人，而他亦都意识到他是要面对一场属灵的争战。大卫对上帝那种的忠诚就是在这一处可以说表露无遗。属灵的战争就是要维护真理，高举永生上帝的名。我们有没有好像大卫这样那种这么愿意为上帝的名来到去辩护去作战那种的心智那种的勇气？今天亦说我们会好像扫罗还有那些以色列全个军队这样，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向哥利亚挑战。我们思想一下，今天若果我们面对仇敌的威胁，我们会不会很惧怕甚至妥协临阵退缩，即是未打已经认输？昔日这一场仗，扫罗和他的军队就是会认输，今天魔鬼也许都一样会透过或者不信的人对我们的信仰会有诸多的批评歧视，或者也都会针锋相对，甚至会提出一些诋毁的说话攻击我们的信仰，攻击上帝，令到我们难堪难过。我们会不会因此而退缩？我们的反应会不会是灰心丧胆，甚至会失信呢？你我有没有遇过一些类似的挑战？ 我们有没有为在这些情况之下为主是勇敢的承认主维护我们所信的真理呢？所以思想的就是得胜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对神那个的忠心忠信，同埋愿不愿意为主征战的那种心志，未去打仗的，但你有没有那么心愿意去为主而去为真理而是辩护呢？有这个的立心，若果有这个的立心，其实上帝就会工作。正如大卫的情况一样，其他同工亦都提到啦，话呢一场嘅战争其实就唔系大卫嘅战争，系上帝嘅战争。只不过大卫系愿意成为上帝所合用嘅器皿，代表上帝去迎战。大家都知道啦，呢场战争个结果，胜利当然就系上帝。大卫只系一个年轻人。看羊仔，没有受过军训，没有带刀带枪上阵，但可以就是靠那个甩石的机缘和一块的石仔，他就可以将这个巨人哥利亚打死。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上帝所行的奇事，但是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得胜呢？除了他对上帝的忠诚勇气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对上帝是充满充足的信心，很有信心。他怎样对哥利亚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那里至四十七节那里，四十五节大卫答话：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耶和华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我必打败你，我必打败你，斩了你个头，我必将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食，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这处的每一个人亦都知道耶和华不需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我们的手。必讲了很多次，很肯定的，上帝必定使我们得胜，你必定失败，你必定会死。这个就是大卫得胜的秘诀，他对神的信心十足，完全没有疑惑，十分肯定，他确信神与他同在，他就必定得胜。同样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真心相信我们凡事靠主可以得胜呢？靠主可以得胜的呢？另一场我们没多久之前也都学习过的，就是关于另一个年轻人，这个就是约拿单，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同工都有跟我们分享过的。约拿单的战绩在这里提到扫罗和他的军队在吉甲那里又被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围困，要跟以色列人争战。这里的记载呢，就是说当时非利士人呢，他们很强盛的，有车呢就三万辆，马兵呢就六千，还有他们的步兵呢是好像海上的沙那么多，即是数之不尽。怎么打呢？当时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惊到 惊得好紧要。我哋睇到咧，佢哋点样逃难咧？佢哋想有啲就匿埋喺山窿、丛林、坑里边隐密嘅地方，有一啲咧就走到有咁远得咁远，过咗约旦河，而有一啲咧，佢哋就预咗向敌人投降噶啦。扫罗同佢跟随佢嘅600人，实在感到势均势力悬殊啊！唔系势均力敌，势力悬殊。我相信佢真系不知所措。以人嚟睇，根本就冇可能会得胜。面对一个咁样嘅咁困难嘅境况，好多人我谂就系垂头丧气。无计可施啦，系咪？但系约拿单又点呢？约拿单同埋佢跟从嘅只系一个跟从，佢就唔甘心。约拿单系好唔甘心，佢唔愿意坐以待毙。咁其他啲人，我相信都唔想坐以待毙嘅，但系佢哋无计可施嘛。但系约拿单俾我哋思想嘅就系、是。佢点样对佢嘅同伴讲呢？我哋睇一节就系、是《撒母耳记上》14:6，前几章14:6，约拿单对佢嘅青年侍卫话：我哋潜入嗰啲未受割礼人嘅营。或者耶和华会帮助我哋，若佢帮助我哋，边个都挡唔住我哋。不管我哋人数多少，佢必使我哋胜利。感恩就系嗰个侍卫话，无论你做乜嘢，我都跟住你。约拿单嘅信心系几大呢？佢确信上帝。亦都是战无不胜的神，所以他这么有信心，他知道他要依靠上帝，而上帝为他施展能力呢，就必定得胜，是不在乎人多与人少，这个就是他的信心。结果他和他的侍从两个人闯入非利士人的营地，他们两个人就杀死了大约20个人，而上帝就工作，上帝令到那些非利士人惊到就用刀互相击杀，惊慌逃跑，于是以色列人乘胜追击。23节那里说，耶和华就使以色列人得胜。所以好像大卫一样，约拿单亦都是被上帝所用的一个合用的器皿，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能够专心倚靠上帝，就令到以色列人得胜，将整个的困局扭转过来。所以不是人强马壮就得胜，亦都唔系人多嘅就必定得胜。所以我哋今日我思想就系、是，我哋都唔好认为嗰啲啊或者担任教会嘅工作啊有经验、有才能嘅领袖啊或者系好资深嘅信徒，先可以带领我哋面对各样嘅挑战。或者为主征战，为主传道作证等等，其实上帝是可以藉着最微小的、最谦卑的，甚至没人看得起的，但只要是忠心勇敢的分子，上帝就会使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这个愿做的心呢？ 我思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若果我们愿意谦卑，愿意忠心，求主给勇气给能力，我们为主作工，我们应该是全民皆兵，对不对？全民皆兵，上帝是会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他忠心的分子，每一个都可以做主的兵。我相信今日都是主要呼召我们每一个都要加入这个当兵的行列。我又想起在旧约还有两场的帐幕，想跟大家分享，都是教我们学习上帝怎样帮助人得胜的呢？是要教人必须要顺服上帝，与神合作就可以取得胜利。我们记不记得一个士师叫做祁田呢？祁田他怎样能够得胜米田人呢？这件事就是记载在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第六章，或者我们都会读少少，我不会跟大家读很多，我只是讲出这件事的过程。在士师记第六章和第七章，大家如果回去看，就看到这一场的战争是怎样的。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行恶，所以上帝就将这些以色列民交在米田人的手中七年那么久。在这几年里面，神的百姓就是受尽生活的困苦，于是乎这些的百姓就呼求耶和华，上帝就打发士师祁田去拯救百姓。当上帝吩咐祁田去拯救这些百姓的时候，祁田怎样对上帝说？他说，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呢？在第六章第十，或者我们看第十三节第十二节，耶和华的天使在那处向他显现，对他说，勇敢的壮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祁田说，先生，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会遭遇此不幸的事呢？我们的祖先说我们知耶和华怎样领他们出埃及，今日那些神迹奇事在哪处呢？耶和华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田人手里。十四节，耶和华转向祁田对他说，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救以色列脱离米田人，我亲自打发你去。祁田答话，耶和华，我怎能救以色列呢？我属马拿西支派最弱的宗族，我是家中最不重要的人。第十六节，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轻易击败米田人，好似击打一个人一样。这个就是祁田面对上帝交这个工作给他的时候，他是很没信心，他是感觉到他无能为力。但是耶和华的应许就是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打赢这些米田人，还要说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我们看到属灵的战争就是上帝主导的战争，上帝的同在就是必胜的秘诀。无论敌人有几多，有几咁凶猛，上帝就是战无不胜的神。但是附带的亦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顺服上帝的吩咐，要完全听从上帝的命令来到行事。 我们看到上帝怎样吩咐祭坛。首先他是要他除去毁灭巴力的坛偶像，然后又吩咐他找一班人来到去跟从他去打米田人。当时祭坛就是找了22,000人来到预备和他去打米田人。但是上帝的吩咐是怎样啊？太多人了，太多人了。最后只是揀了300人。22,000人揀300人，即是几乎10,000个里面揀一个。是很少的人。如果结果我们看到这一场的所谓战争，上帝是没有叫任何的人，那300人用枪用刀去打仗。他们用什么来到去打仗啊？我们读到个过程就是祭坛吩咐他们这300人分开3队，每人就是手里面拎着一个空樽，樽里面就藏着一个火把，然后就揸住一个号角，然后就是等上帝的吩咐。事情的经过就是在3更时分，吩咐这3队人就去米田人的军营，跟住就吹号吹角，然后就打烂手中的瓶，就拎起那个火把，然后就呼喊。嗱，呢度咧喺呢度广东话咧就系记载，睇下先。喺第20节，第19节啦，或者我哋读第19节。祭坛同佢带领嘅100人，半夜以前卫兵换班后嚟到营边，佢哋吹角。打烂手的瓶，其他2队亦照样一起做。他们左手拎灯火，右手拎角，呼叫说：为耶和华杀敌，为祭坛杀敌。他们在营地周围守住各人的岗位，敌军就全部呼叫逃避。祭坛的300人吹角时，耶和华使敌军互相砍杀，他们向西利勒方向逃走。这个就是这一场的战争。在国语圣经那里就不是说 为耶和华杀敌，为祭坛杀敌，那里就是说耶和华和祭坛的刀。不过不要紧，总言之就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喊叫吹号，然之后呢啲米田营嘅人就惊慌逃跑，而以色列人就好轻易咁击败米田人，直到完全得胜。以人嚟睇呢一场根本就唔系咩嘅战争，完全冇靠任何嘅兵器打仗。只是奉耶和华得胜的名，就令敌人失败逃走。这个岂不是教训我们，今天我们想得胜仇敌，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人的想法，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只是完全顺服跟从上帝的吩咐行事。这场仗的胜利属乎耶和华，并不是因为祭坛和他的300个人几咁勇敢，几咁勇武有力。上帝的战争就是用上帝的方法来到得胜。我又想大家再思想的是另一场我们很熟悉的战争，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大家都记得是什么战争了，就是打耶利哥城。我们记得当时有12个的探子 去窥探迦南地，但是十个探子回来的报告就描述迦南人真是高大威猛，比起来他们就好像草蜢那么细小，即是说没得打。当时他们也都说耶利哥城的城墙又高大又坚固，他们认定是没可能攻取到迦南地，他们甚至想背叛摩西，想领走领导人带他们回埃及。在一个这么混乱这么恐慌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怎样去攻打耶利哥城呢？但上帝怎样吩咐约书亚？上帝说你要去打胜这一场仗，在人来看就不可思议，完全不是人一般的想法。我们都可以读几节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旧约194版。旧约194版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读第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已经将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都交在你的手。第三节，你要带领军队每日围住城走一次，连续六日。你要派七个祭司，各人拎羊角做的号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要带领军队围城七次，七个祭司要吹响角，然后他们要吹一声长号。你们一听到此长号，就要大声叫，城墙就会倾倒。那时全军要入城内直冲。这个就是上帝的命令，吩咐约书亚要做的事。以人的想法真的也是不可思议，但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命令。而我们看到他们的德性就是完全顺服顺从上帝的吩咐行事，以色列人就轻易地攻占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所以简单叙述了这么多场的战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旧约很多这些战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给我们有很好的示范，提醒我们面对属灵的战争，我们是要完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而我们要有刚强的意志，我们对神必定要有忠诚忠心，亦都要有坚定的信心，凡事要顺服依从神的吩咐，你要做就得胜。这是旧约给我们的示范，但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信徒，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灵赎罪的工作。换言之，今天我们立心信主跟从主的人，我们是已经得到主赐给我们这个赎主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告诉我们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应该有主与我们的同在。记得旧约的战争，他们说若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得胜。今天若果我们有主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我们岂不是同样应该可以得胜吗？因为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而且更加感恩的就是，今天我们不单止得到主的救恩，有祂的同在，主更加应许我们有圣灵。主的应许就是将圣灵赐给但凡求祂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得到圣灵的施洗，得到圣灵的充满，我们就是得到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本性的罪恶，我们能够得胜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亦都可以得胜魔鬼的诡计。 所以新约的教训告诉我们，保罗教导我们的就是要穿戴上帝全副全备的军装，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做主刚强的精兵。所以我们就是重温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所在新约223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里就是讲到上帝所赐给我们这副的全备的盔甲。我不会详细去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总括来讲，这一副的军装是包括我们要保守我们这个救恩，千祈不要失去这个救恩，因为有这个救恩就是代表我们有主的生命，时刻有主的同在是很重要。这副的军装也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和平，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即是说使我们不是那么轻易离弃真道，即是说我们有主的真理、主的公义来到保护我们。这里也提到的，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可以抵挡魔鬼的引诱和诡计，以致到我们不知道失信而跌倒。所以信心就是要来抵挡魔鬼的。而最重要的，在这一副的军装里面，我们时常说就是最厉害的，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因为这个就是双刃的利剑，双锋的利剑，是很厉害的。而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指上帝的话语，昔日主耶稣也都藉着神的话语得胜魔鬼的引诱，这个是可以攻击魔鬼的武器，亦都是要靠圣灵的祷告。圣灵的祷告就是给我们从圣灵里面支取能力，这个就是那个能力的来源。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祷告的能力，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击退撒旦、击退魔鬼而得胜。所以若果我们穿上这套的盔甲，我们的仇敌虽然几咁凶恶，我们靠主、靠圣灵就必定得胜。今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有和平、没有战争，相反，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生命。我自己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经历，都是给我有很大的反思，就是当我越是想坚心守道，越是想在灵里面长进的时候，属灵的争战、属灵的挣扎就越多越厉害。直到今日为止，这些的挑战仍然每日随时可以发生。所以我思想的就是感恩的就是，若果不是靠赖主的恩典，不是因为有主的应许，不是靠圣灵的能力与我同在，我可以说我可以输了很多场很难打的仗。但是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我们很熟悉的保罗说，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就是有这个宝贝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就会显出基督莫大的能力，而这种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以致到我们虽然四面受敌，但是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唔至失望，遭遇逼迫，唔被丢弃，打倒但不至灭亡。我哋边个好似保罗咁样身经百战，为主受咁多嘅苦难呢？但系佢靠主能够得胜，佢话而且有余。所以我时常都觉得保罗系我一个好好嘅学习嘅榜样。最后我想提一下嘅就系属灵嘅和平系咩意思呢？既然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灵欲的挣扎与罪恶的斗争，又有世俗各样的冲击，又有魔鬼的侵扰，那基督徒的生命怎可以有和平呢？我们时时都说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就算没有战争没有动乱，但并不是就会有真正的太平平安，因为人与人之间时常都充满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矛盾，甚至最亲密的家人的关系都会出现不和，出现争拗。属灵方面一样，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个罪的本性，罪就会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破裂甚至隔绝，而人与人的关系亦都很难会和平相处。所以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真正的和平就是来自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就是平安的来源，主耶稣就是和平之君，圣灵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上帝、有主耶稣、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战争、动乱，无论基督徒遇到多少的属灵的挑战，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属灵的和平 spiritual peace， 希伯来文就是这个 shalom。 神若果准许，我希望下一次跟大家就是分享研讨这个的主题，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也多些的思想，而且都是为此而代祷。现今是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Tammy 姊妹领导。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保守我们平安，今日在一个礼拜的中间回到主你的殿、你的家里面，来到是亲近敬拜你，或者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在家中的亲近，愿主你的灵都是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个。你今晚藉着主你的仆人所讲出一堂真的很宝贝的教训，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我们没有羡慕的就不恭喜我们，正如我们的长者曾经这样说过给我们知，我们做基督徒的每天都有不同的羡慕、不同的战争。我相信我们最大的战争就来自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软弱，最大的敌人就是家中的敌人。我们怎样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是有和平，是有这个的爱在当中的。神啊，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追求神你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每天所遇着的各样无论魔鬼的搅扰，我们的 人性的软弱造成很多的冲击，但是上帝啊，你要我们要抓紧主你，因为知道主你是可以停息风浪，你也都可以停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的风浪。我们只要依靠你，我们查察我们的生命是否圣洁合神所用的，我们就凭着主你带你的带领，你要打美好的仗，一定得胜的，因为知道我们是要伸张这个公义，但是也都有一个谦卑的心与主你同行。父啊，这些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实在不能够达成自己的救我魔鬼的工作。上帝啊，求你真的更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更新的，我们就在主里面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不是再有自己的救我，以致犯罪行恶，是得罪主耶稣，是得罪其他的人。神啊，你要我们真的时刻都是小心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嘴里面要圣洁，我们的心思是要正直，好像大卫求上帝赐一个新的心正直的灵给我们一样，我们真的要求上神天天都是给我们有一个警醒敬畏主你的心，免致我们犯罪行恶得罪主你。父啊，我们一堂好警醒的教训临到我们当中，愿神都给我们每个人思想，在回家途中愿主你都保守我们各人脚步平安，回到家中就是思想上帝你今晚的教训。简单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诚心所愿。